诗歌，但弟兄姊妹，你没感觉到，当你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如果注意歌词啊，你就知道很多的情况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唱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实际在这条路上跟随主是需要付很多代价的啊。有很多时候呢，像我唱这类的诗歌，我常常感觉很惭愧，觉得好像我现有的光景跟作诗的人啊，所有的那个感觉差距好像蛮大的啊。那但是这些诗歌我也很喜欢唱，所以呢，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心愿唱在神的跟前。但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人若有愿意的心啊，神就会成全。我想无论怎样，虽然我们的光景够不上作诗的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心愿不可以减少，我们至少把它当作一个心愿唱在神的跟前啊。所以作诗的人在这里他问自己，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使他欢喜啊。所以你会看见啊，在教会历史中啊，真正被主吸引的人呢，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有很多时候情况不一样啊，他们总是在思念怎么样能更多的爱主啊，他们总在思念怎么样来奉献啊。你看看今天呢，如果照着这样的光景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地上圣徒的情形的话呢，就发现到底有几个人天天在那里思念应当怎么爱主啊，在那思念怎么如何来奉献的，对吧？好像不太多，对不对？那今天呢，在地上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太多。他说不稍离开他的道路，学习如何与他亲密啊。好像我们今天对于主和他的心意的那个注意啊，赶不上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那样的相处的那种的注意。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里面呢能有一点点的心愿，我们能对主说，主啊，巴不得我们也能像这样的光景。虽然我们的很多情况够不上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但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啊，在主面前呢有这样的一种的爱慕和寻求。他用了主自己的经历啊， 在这里来激励，不仅激励我们，也是激励他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思念主的主。我总感觉这个时代好的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太多主之外的事物所占据，所以神的儿女们的路走不好，就是属灵生活呢活得不够那么的丰富，不够那么的安息，那么的喜乐，因为我们的思想意念不够思想主的自己。这也是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处这个环境啊所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吸引我们的心啊，实在能够学习常常把思想摆在主自己的身上。所以这种只有真正爱主的人呢，那写得出这样的诗歌啊。所以你看到第五节他说，是的，我算万事为损，我要来得你的注意，这像保罗一样的，对吧？今天我想我们心中所思想的，有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我们跟那个属灵的境界啊好像拉得非常的远，对吧？的确世俗的东西要占据我们，实在占据得太厉害了。所以求主在这些年间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地上事物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主日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更多摆在主的身上，而不能在侍奉中更多流露主的自己的话呢，我们的一生过来的话呢，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空白的东西，留不下任何一点点的价值和意义，那我们这是白活了。我们突然承受主的救恩，结果有天到主跟前去说只不过是仅仅得救而已，那真是太可怜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主没有要求我们呢，把所有的东西统统丢下，对不对？不是的，而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转向主的自己。这样，今天在地上呢，你有一种的自由，你也有一种灵里面的清省啊。主给我们多少，我们用多少，没问题的。给你丰富，你就用的丰富啊；给你少一点，就用少一点，这个都不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我们的心属于主，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的生活在主跟前能得回他那个真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啊！所以我们真是在主面前要唱这样的诗歌，说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能够使他喜悦，不稍离开他的道路啊，学习如何与他亲密啊！我觉得有好的诗歌，我们需要思想啊。也感谢主借着许多爱主弟兄姊妹们的经历啊，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么产生这样的一种的帮助。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啊，这个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我们再把它唱一下好吗？我觉得刚才我们开头唱的时候那感觉都没进入啊，好像不晓得，也许大家不熟悉啊，所以我们希望现在能够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好不好？啊，或者我把它降低，稍微调子降低一点，唱太高了。我当如何 再唱一首啊，243首，站住，你当为主站住。今天这个多变化的时代里面啊，这个一个基督徒啊，要能够为主站住啊，那么这都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在中间要学的啊，巴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下来。
站住，你当为主站住，如同海边及时温故，从今你的罪孽患难，应当靠主大能抵挡，为主站住，刚强站住，如同海边及时温故，站住为持住的见证，站住如有主的生命。
第二节开始啊，我们稍微快一点，好吧，速度稍微快一点。
站住，你当为主站住，传扬子民不论海路，将他正道四方广布，直到全地认他为主，为主站住，刚强站住，如同海边及时稳固，站住为持住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站住你的为主站住，举起十架十字献出，直到万邦人人眼开，看见他的荣耀恩爱，为主站住，刚强站住，若同海边及时稳固，站住为持住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站住你的为主站住，不久就要进此仕途，一空千万梦而神徒，永远住在光明国度，为主站住，刚强站住，若他海边及时稳固，站住为持住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
所以要站住啊，也就告诉我们这条路是需要经过考验啊。今天呢，许多仇敌的作为啊，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神对教会的一个考验啊。神没有意思让我们受苦，神还是要叫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能够显明出我们里面到底那个本相如何啊。所以很多的事情的出现呢，弟兄姊妹们，考验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主站立的稳啊！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不仅让我们灵里面有看见，也让我们真是在主面前有经历，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黑暗啊，充满似是而非的这种道理的这种环境里面，能够为主站住。所以基督徒啊，这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能站住的时候就是得胜啊。所以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能为主站稳的基督徒。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面前做一遍祷告。
站住，你当为主站住，如同海边及时稳固， 应当靠主大能抵挡，为主站住，刚强站住，如同海边及时稳固，站住维持住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
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召聚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
是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怎么样来更爱你，怎么样来更与你亲近，
是
帮助我们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事情所干扰，学习如何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眼睛一直向着你，所以是在这边这样子的来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晚上的聚会再来仰望主，求主与我们弟兄同在，主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再来跟我们说话，主你爱我们，所以你向我们说话，
主啊，
我受教的心可听得耳，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就更多的得着你，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善，主啊，你不仅要我们光光得救而已，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施放的美丽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主
啊，你要把你自己那个荣美的生命制作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主啊，这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够再让我们牵挂，
是的，
主啊，这世上的一切在我们眼中都算不得什么，
是的，
主啊，因为那个翅膀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在你回来之前的时候，主啊，你要把那个完全制作在我们里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这个盼望，常常侍立在你面前，等候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来到做，主啊，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当你说走我们就走，当你说说我们就说，我们感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参透万事，低头敬拜，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过来，越来越像你。
是的，
我们低头敬拜你，
尘
土的人居然蒙了这样的恩典。
们
低头敬拜你主啊！晚上我们再来读你的话。主啊，求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做开启，主啊，挪去我们的愚顽，挪去我们的无知，
是的，
把你的丰满放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保守你的器皿，真的是用你的自己的灵来高抹他，
主啊，
低头敬拜你，主啊，晚上愿你得着我们的赞美跟称颂，
阿们，
奉自己宝贵的
名，阿们。
主，我们何等欢喜能够聚在你的面前，主，你实在是万古的磐石，你今天也把我们立在这个根基上，真是又成为有智慧的人，让我们都能够站立在基督的磐石上，让水冲雨淋风吹都不动摇，耶稣基督的恩惠保守我们，在这个极其诡谲末后的时代，仇敌用各样的方式要掳掠人，要来引诱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找到正路，行在其中。愿你的引路柱、指路碑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眼睛一直定在你的身上，愿你够一直的心思意念定在你荣耀的旨意上。晚上的读经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再来开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
是的，
智慧启示的灵一直的不断赐给我们，
阿们，
使用我们的弟兄再把你的话语解开，使他都成为亮光，满了生命，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愿我们的年日 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
阿们。
求你亲手为我们来持守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
主啊，
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愚蒙。主啊，我们天然的智慧不够我们来追求所里的事，所以求你把从上头来的智慧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珍惜在地上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主，让我们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主，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都能经得起考验。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那些依靠你的人这是如同锡安山永不动摇。主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环境的险恶，主啊，无非是要更多显明你自己的大能，无非更多显明你自己生命的美丽。主，愿我们真是成为你的见证。主，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主，只有你能牵引我们、引导我们走完我们一生所当走的路。亲爱的主耶稣，只有活在你自己的里面，我们才没有亏损。只有更多享受你的自己，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服侍别人。所以求你今天晚上，主啊，再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只有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要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和二十章，十九章、二十章。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哈，我们轮替着先把这些经文读一遍。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一节，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行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尽，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
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
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
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涸。
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
靠尼罗河旁的草田，连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
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
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
国柱必被打碎，所有用功的必心里愁烦。
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把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昧。
你们曾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
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们吧。
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摩佛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之派绑脚时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
耶和华使坏庙的灵 掺入埃及中间，使我临死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
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中之与尾所做的功都不成就。
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人的手战惊惧怕。
犹大帝既使埃及惊恐，下水离弃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千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
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
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作护卫者拯救他们。
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
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
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
当那日，以色列独立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继续下去吧。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哈尔斯坦干到亚斯图的那年，哈尔汗就攻打亚斯图，将城攻取。
那时耶和华小玉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
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宽广埃及和古时的一个预兆奇迹，
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
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就说，看哪、我们住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好，
我们上前几次都讲过啊，从以赛亚书十三章开始啊，这里讲到地上的一些列国。那么这些列国呢，都是和以色列呢有相当关系的一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曾经影响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有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不够听神话的时候，神就用这些列国做管教的棍啊，来管教他们。但是另外一面呢，有时候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就效法列邦，依靠列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情形呢是神所不喜悦，所以神呢需要在这个列国呢有审判。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当神的手审判这些列国的时候，就是叫以色列的百姓看见啊，地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可靠的啊，教会今天在地上也是不能依靠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权势啊，只有神是神百姓的唯一的依靠。所以我们看见 到这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埃及啊。那我们都知道，你读旧约的历史书，发现哈，埃及啊，向来是以色列国所最希望依靠的力量，有很多的君王都试图呢跟埃及能够结盟，希望借着埃及的权势来帮助。那我们也知道，埃及是古代哈这些帝国中间哈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它的文明发展的很早啊，所以埃及在当时代来讲是恐怕是地上可以说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国家了。所以尤其当以色列人面临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希望这个埃及啊能够成为他们的后盾，能给他们做一个支柱啊。那么埃及呢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呢，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读旧约历史实在是太清楚了啊。从雅各开始，雅各家75口下了埃及之后呢，在埃及住了400年，那么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所建立这个关系就很深厚了。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离开了埃及啊，那么但是我们看见那个埃及的影响力一直都在他们的身上啊，甚至到了以后以色列自己成国，很多君王起来的时候，他们对埃及还是建立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的依赖。那么尤其这个时候啊，因为呢亚述的侵略啊，让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很无助，所以他们更希望呢能够依靠埃及。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呢，神界的先知以赛亚就起来要提醒啊，把埃及人真实的情况摆在这个以色列百姓面前啊。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就是不过如此而已。你们要不要依靠呢？埃及人不过如此而已，是吧？要不要依靠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这个在人类堕落之后呢，哈，神好像有一个心意啊，是把这个地呢，暂时是交给魔鬼来管的，所以魔鬼被称作这世界的王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世上所有的列国啊，都在这个邪恶的权势的这个管制底下。因此呢，从古到今，就是连到今天地上的列国，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公义、绝对完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许多败坏的事物存在的。那么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很多东西只不过是相对比较的问题而已，有的比较民族，有的比较专制啊，那个，但是呢那个败坏的事物呢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都有啊，有些程度上面来讲是有点差别。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整个地上的列国都在神的审判底下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逃脱这个审判。那么特别在古代，那些影响以色列的这些列国呢，更是要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心意寄托在他百姓的身上啊。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列在当时呢，影响他的这些国家呢，神都有审判。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教会在遍地都是啊，那么神的百姓也分散在全地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些列国、这些不同的国家对于教会、对神的百姓也产生不同的一种的影响在里面。所以因此呢，这些列国今天呢也要在神的审判底下。到了启示录中，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光景都在神的审判底下啊。那么神所以这样的审判呢，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呢是显明仇敌的工作，他的败坏；另外一方面来讲，是要叫神的百姓呢里面能够清楚啊，我们是神的选民，不列在万邦之中的。因为什么？神的旨意寄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才是一切事物的主宰，所以我们不必须要畏惧于列国的这种的权势，或者地上光景的这种转变。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里。那么神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将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啊，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哈，在这里呢，当 埃及对以色列人产生某一种程度的一种影响的时候呢，啊，那么神也在这里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就是主要要让以色列百姓呢里面能够清楚埃及是不可靠的，啊，埃及是不可靠的。那么神呢并且怎么样要审判埃及啊。那我们看见呢这里特别讲到说，他说从开头讲到哈，他看了耶和华称驾快运临到埃及啊，就说神要快快的怎么样把埃及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啊。当然在属灵的预表上面呢，我们知道埃及那是指的今天的世界说的，指的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指的世界上的智慧，世界上的财富，世界上的这些才干说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看地上的教会有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依赖呢？啊，我们在教会中到处都可以看见世界的东西在里面，并且我们常常讲，尤其今天我们所处在这个时代啊，人文主义对于教会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是空前的影响，对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世界的方法大量的进到教会的里面来啊。这个呢在古时候是借着埃及的做的预表啊。那么所以这里讲到神称快云临到，就是快快的显明啊，神要快快显明，所以我们也巴不得主在我们里面呢能快快的把握显明，今天让我们能明白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啊，神的教会呢是不能依靠这些东西的啊。那么下面我们看见当神对这个埃及产生这一种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它分着好多面来看啊。那么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啊，这里主要的讲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讲到埃及里面所产生的一种内乱啊，他们呢彼此之间呢产生了一种的攻击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今天呢这个世人呢攻来攻去，我想这个是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的人啊，不需要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啊，多明亮的眼光你都能够看得见，能感觉得到，对不对？今这个世界的这个里面的这种的乱啊。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世界的方法、世界的东西一进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马上就有一种的政治就出现了，神的百姓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内斗的情形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很明显的啊。所以我记得很多前面的弟兄们呢常常告诉我们说啊，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所谓政治的手腕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治的手腕就是行一种诡诈的一种的手腕啊，那么产生彼此之间的一个攻击。所以当时埃及的情况就这样，神的手伸进去说他们就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彼此攻击啊，他们这个埃及人的心呢在里面消化，因为这个在这里哈，你看见他们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们彼此攻击到一个地步，说心神在里面耗尽啊。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一种光景啊！你看今天地上的列国中间，因为这种内斗内耗啊，弄得人呢这个心神耗尽啊，啊，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结果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这种耗尽的那种情况啊，那个他们去追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行巫术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用尽了他们的心力，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啊，所以不能容许世界的灵啊进到教会的里面，进到神的百姓当中。所以神啊特别要以色列人看一看，你看看埃及的情况啊，这种情况你们要吗啊？那不仅这样哈，他就说哈，他说我必将埃及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的王必辖制他们啊。这个残忍主、强暴王成为他们一个辖制的力量啊。 我们知道在埃及的历史上面曾经在大概靠近这个时代，他们有一种里面历史上的一个变动啊。他们讲到在这个埃及的这个特拉加王死以后啊，他的国呢分成十二个小邦，结果这十二个小邦呢就被亚述人统治啊。所以呢先知的预言是在当时的时代中间就已经实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这个亚所谓的这个残忍王、残忍主、强暴王，就指的亚述人。亚述人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一个民族啊。他们所过去的地方呢，什么都杀尽，什么都给你烧光了，所以那个时候埃及落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里面。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残忍的残暴的事情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个是神在这里所实行的一个审判，所以埃及产生内乱啊。那么从第五节到这个第十节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又有一种天然的灾害啊，临到这个埃及。那我们从历史上面啊，从地理上面呢，我们都知道埃及呢它是在这个尼罗河的这个三角洲的地带啊，是它最富裕的一个地方啊。这是当年埃及的他们的等于他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命根呢啊。他们因为埃及尼罗河的这个肥沃啊，所以使埃及变得非常的富足。所以这个埃及的这个河水啊，对于埃及人来讲的话呢，那是无比的宝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产生一片的干涸啊，无水啊，结果呢使他们整个的生机都断绝了啊。你看他这里所有的描述啊，海中的水绝境了，河也干涸了，这个江河变臭了，埃及的河水都被减少枯干啊，结果呢旁边的那个芦苇了，这些芦荻都衰残了 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埃及啊，他们就有所谓的造纸的这种发明啊，他们用那个芦苇的这些东西啊，变那个纸张啊，非常非常好的啊。像这些东西呢就通通没有了，然后呢这个河田也没有了啊，所种的这个庄稼呢被风吹去没有了，打鱼的人哀哭打不到鱼了啊，所有钓鱼的人也悲伤，水上撒网的都衰微啊。还有呢，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被蒙羞，本来这些是埃及的这个他们的出产呢，他们最引以为骄傲的一个出产啊，因为尼罗河这个三角洲啊，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富裕，现在的水一没有的话呢，就整个都没有。这个一没有的话呢，这个伤到了埃及人的命脉啊，所有一切的生活的经济情况，全部都受到影响。所以因此第十节说呢，国柱必被打碎。这个国柱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foundation。这个整个国家的根基都动摇了啊，因为这样的一种的天然的灾害的临到啊，所有一切最基础的东西全部被破坏。所以那些佣工啊，他们雇来这些人心必愁烦，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啊。你看见这个是，这就告诉我们埃及人呢，他们在神的审判底下，他们遇见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情况啊。这个自然的灾害呢在这里产生流行。然后呢11节到15节这里讲到这个埃及人的智慧呢也变成愚昧。他说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我想保罗呢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可能就根据这里啊， 保罗就讲了，世上智慧的人在哪里呢？对不对？啊，这世上有权有位的智慧在哪里呢？那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在哪里呢？世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埃及人呢，他们呢，无论怎样，他们要这个，用他们的智慧，他们没办法挽回这些东西的。这个索安呢，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上面的一个大城啊，因为古代的人他们都很重视这些城的啊，这个大城就表示那个地方的文化、经济，这个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挽回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世界的智慧呢，是神要灭绝的智慧。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啊。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如果不灭绝我们智慧人的智慧，我们就没有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要凭着自己的智慧跟从主，凭着自己的智慧侍奉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再愚昧不过了，你不仅不能成就神的工作，你跟你毁坏神的工作有余，并且呢根本带进不了祝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尤其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要特别被主提醒啊。因为我讲了这些，你就在这一二十年的里面，这一些的世界上智慧的东西大量的进到神的百姓中间，我们用了世界的方法，用了世界世人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以为说呢，这些东西能够解决一些属灵的问题。有的时候你感觉上你觉得也不错啊，那个方法好像也是蛮好的，但是请我们要在这里有个分辨，凡是属于世界智慧的东西，最终的结果是没有办法解决属灵的东西的，所以你不能因为好像暂时的一种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属灵事情上面，以为是可以来用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实在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把使徒保罗的一生的历史读一下啊，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深深的惧怕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怕他的智慧败到神的工作里面。所以他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他说，我在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也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讲不讲智慧，我们所讲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不是讲我们人的智慧啊。但今天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东西不仅当初在埃及人中间啊影响了以色列百姓，今天也照样在这个时代中影响很多神的百姓啊。我也知道有很多时候人呢不太容易能够完全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神的话啊，我们要接受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确，若是我们不循着从上头来的智慧，弟兄姊妹，你不会明白神的事情的啊。所以这里呢，凡是从世人所产生出来的智慧，这个智慧所有的筹划都是愚昧。所以在这里这段话里面清楚啊，因为他们的首领愚昧受迷惑，结果怎么样，是整个埃及人都走错路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做首领的人，如果你不懂得运用神的智慧，运用你自己的智慧，你最后把弟兄姊妹把神的教会带走偏差的道路上去。所以世界的智慧呢，弟兄姊妹们，不能够把我们引到那个正路上面去啊。这个他说这里神使乖谬的灵进入埃及人中间啊。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圣经常常讲神使法老王心硬，我说那么法老很冤枉，对不对？ 因为是神叫他心硬的，对吧？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有自己的选择的意志，当我们的选择的意志决定这样的话呢，神就让你刚硬。如果你决定选择你自己的智慧的话呢，神也就让那个乖谬的灵进到你中间去。那个乖谬的灵就是弯弯曲曲的灵啊，不走直路的弯曲。你知道凡是碰到人的智慧的东西都是弯曲的东西，你只有从神来的智慧他走直路的。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情况，你晓得他这个弯弯曲曲的了，你就知道他这个察言观色了，对不对？他碰见什么人讲什么话，碰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啊，这就是什么呢？变成什么？是你这个是完全是你自己的智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从神来的智慧，然后明白属灵的事情啊，叫我们能走直路。所以呢，神使这个歪谬的灵呢，进到埃及中间去了。这个埃及人弯弯曲，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弯曲的不得了，啊，哎呀，有很多事情呢，你看起来都像小孩子的那个表现啊。我想，如果你们最近有人注意台湾的新闻，就晓得吧，这东西很好笑的，那个坐了那么高的地位的人呢，讲那些话，简直是叫你不可思议的啊，哎。那不是光是台湾的情况，对不对？你看看世界上整个各地方国家人都是这样的。那我们想，如果是我都不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讲这个话？因为你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你今天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了，你要用你人的智慧，你一定也是弯曲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呢，这个都在神的审判底下。他这里甚至讲说哈，他们呢，这个使所有做的都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啊。那么这是一种的描述啊，这个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他埃及中无论是头于尾，中之于炉尾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啊。这里就是从上到下。没有一点点的果效，不管你是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不管他是多有才干多有成就的人，到最后我们晓得在神的审判前面显出来说的，没有一个是能有成就。所以呢，圣经哈才这么强烈的告诉我们啊，神的百姓不要依靠世界的那套东西，就说在这里呢，就提醒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不要依靠埃及，埃及是不可靠的啊。先知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深切的一个教导啊。那他说到了后面里面讲到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出现过好多次啊，那就告诉我们呢，当有一个日子会来到，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哈，这个埃及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犹大地，这乃是指的神的百姓居住的所在，也是指的神居住的所在啊。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地下的万国啊，都怎么样呢？都要惧怕以色列国。这也是告诉我们呢，到有一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天下的万国都看见什么？神的国啊，才是真正的国啊，列国都要惧怕。教会弟兄姊妹，在主来的一个日子里面，他会显明他的荣耀出来的啊。所以到那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百姓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应当有个看见，主把极大的荣耀啊，那全能的放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不过今天这个是隐藏的，没有显明，就是了，对不对？ 我们里面应当有这个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有一定的日子，一定有个日子要来到的，你我总会有一天我看见这个日子来到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天呢？我们才这个攀，这叫什么，幡然醒悟啊，还是今天呢我们里面就能够看见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啊。这里我们看见有个大的转逆转的一个情况啊。本来犹大人是非常的钦佩这个埃及的啊，就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怎么样，埃及人提起犹大地就战惊，就害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百姓应该有的一种的荣耀啊。那么神呢，实在是有怜悯的神，虽然他有审判，对埃及这么严厉的审判，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忘记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呢，约翰呢看见一件事情，神爱世人啊，这个世人是包括全地神所有的创造啊，列国都在神的眷顾的里面。但是今天在当时呢，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百姓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埃及还没显明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呢，神的救恩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已经遍及万邦了，是吧？我们晓得在埃及也有很多基督徒的，虽然不是比例那么高，但是也有信主的人，啊。所以呢，他是说到那日，到有一个日子的时候呢，神要怜悯埃及的。所以在十八节到这个二十五节这里哈，连续讲了到那日神要怎么怜悯这个埃及呢？所以先知呢告诉我们啊，在这个第十八节这里说，到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方言。这里的这个方言啊，我们以为说是讲迦南人的语言，其实不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迦南七族早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以色列百姓住在迦南，对吧？所以呢，这里迦南的言语，我去查了一下，有很多解经的人他们这样说啊，是一种西北散族的一种语言，其实那个就是什么，希伯来文啊。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当神的怜悯临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有五成的人他们怎么样，都讲希伯来文呢？那么意思就是像我们今天都讲，就是会讲属灵的话，他们这个本来这个根本都不懂的，现在会用属灵的话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怜悯临到的。那么他说呢，他们呢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被称为灭亡城啊。这个灭亡城呢，其实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太阳城，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本来它应该灭亡的，它是一个拜太阳的，现在改拜什么，耶和华，变改拜真神，真神啊。所以这一段话是一句好话啊，是讲到埃及人的一个情况的转变，神的怜悯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言语改变了，他们的敬拜也改变了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日子啊，当然这个日子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也是指的耶稣基督呢成功救赎的那个日子啊。那第十九节开始说什么，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啊。他说这些在埃及呢都是为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的。就当埃及人在那里呢哀求啊，受欺压，哀求耶和华说，那么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做他们的护卫者，拯救他们啊。那这里哈讲到这个坛呢指的救赎说的，这个柱子呢那指的见证说的，这是神的记号和证据。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已经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显明了，是吧？那么这个，所以呢神其实也是怜悯埃及人的， 圣灵打发救主拯救他们啊。他说耶和华呢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啊，又提到另外一个点啊，第三个点，这里等于是啊，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啊。耶和华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他，他也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还是怜悯人的神啊。虽然埃及的光景是那样，但是呢，神仍旧要拯救啊，哎呀，所以这个是神在这里向着他们所施的这个恩典。第三方面啊，到那日啊，那第23节开始啊，他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啊。这个呢，我们看见本来埃及跟亚述呢，这是两个大的帝国，他们相互之间是这个水火不能相容的了。那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的相通无阻啊啊啊，那就是有这么一个日子啊，这个埃及人跟亚述人呢，他们可以一同敬拜神。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这种光景了啊。这一条大道啊，当我们跑到这个以色列地区是看不见有这么一条大道啊，这里告诉我们，好像埃及人可以直接到亚述去，亚述人可以直接到埃及来啊。弟兄姊妹们，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大道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是指着主说的啊。到有一天我们看见因为神的怜悯呢，主的救恩临到万邦了啊，所以呢这个亚述人跟埃及人可以一同敬拜主啊。这个在古代来讲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当初以赛亚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简直是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看的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几千年之后，今天我们再回头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都应验的啊，啊，所以主的怜悯，这是第四个点啊。那么第五个点啊，在24节呢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这里就讲到这个以色列埃及亚述这个三个国家呢，是在神面前呢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好像平等一样啊，哎，那我们晓得这个只有在教会的时代才真正的实现的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在主里面这些分别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但是当时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我相信以色列人读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预言，这个也很难接受啊啊，怎么可能跟这个埃及亚述这个把它并列呢，对不对啊？啊，尤其在那个时代，这个以色列国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啊，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一个小国，亚述这个跟这个埃及都是很大的帝国啊，但是呢，你看见在那样一种不可能的情况里面，那么呢，产生了一种和谐。的确，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觉得在地上哈，这个种族的问题啊。这个背景的问题啊，文化的问题啊，这不知道造成多少的隔膜啊！哎，我们晓得世界上你用一个联合国，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问题解决，对不对？只有在主里面，只有我们真正活在主里面，这些外面的这些间隔统统没有了，啊，只有真正的合一。所以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我们看见地上的列国中间这些间隔的东西啊，在有些情况里面是已经分已经这个消除了。 当然我们晓得主还有第二次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到那日到那日的时候呢，它总有几个阶段性的应验啊。最后的那日子是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就是怎么全地的人在基督里，尤其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神的百姓，那是完全合而为一，再也看不见什么什么种族的分别了，那没什么以色列人啊，什么亚述人啊，埃及人都看不见了啊，那真是变成疑虑啊，在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在这里哈，你看见这个神怎么说呢？他们呢就使地上的人得福。的确今天呢，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也是，如果真正在基督里面的完全的合一这些通通没有的话，那真是全地的祝福啊。啊，那这里讲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啊，埃及我的百姓啊。你知道当初以赛亚讲这个话啊，这个真是属于属灵的看见。因为什么呢？我们讲过，从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以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末了，那是以赛亚看见那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基督。因为他灵里面深处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成功的救赎，所以因此呢，他能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有这样的眼光啊，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能把所有一切的这些界限通通把它消除啊。所以当初呢，弟兄姊妹们，只有先知以赛亚有这个眼光，他能说什么呢？说埃及是代表神说什么，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那这是何等的看见呢？这个只有在主里面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么埃及人变成了神的百姓了，你看啊，哎，这个亚述人呢变成神的工作了啊。因为神本来是借着亚述怎么样呢，击打以色列的啊，击打列国的啊。那么现在呢变成了神的工作了啊，那么以色列呢就成了神的产业。哇，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美好的一个光景啊。弟兄姊妹，感谢主。这里说什么？到那日啊，有一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全地会出现这样美丽的光景。所以今天呢，这即使在教会的时期啊，列国的人呢今天可以在一起唱诗一同敬拜，但是中间的这个间隔总是还是没有完全能够把它完全消除啊。所以呢，我们是等到另外一个那日，这是荣耀的盼望。我巴望那天来到的时候呢，就是全地的光景啊，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见神要审判埃及，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怎么样，在审判中间呢，他以怜悯为念，他仍旧眷顾这些埃及人。这是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懂得神工作的这个法则。神对于埃及人所做的那一切事物，神是厌恶的，但是神爱埃及人的灵魂啊。今天我们也应当有一个感觉，我们对于所有出于世界的那一套的做法，那一套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人的能力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采取一个态度，是完全拒绝的。但是你爱所有的人啊，这就是神的胸怀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因为当日呢，神为什么要把埃及人这样的光景启示给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看不见埃及人真实的情况。神告诉他们，埃及这一切神要审判的，但是埃及人神还是怜悯他们的啊。你以色列人需要看见这个东西。所以神并没有说呢，拣选了以色列人就把埃及人通通丢弃了，没有，神没有，神并没有，也没有丢弃他们。但是你不能把这两个东西也把它搅混了，因为你接纳埃及人的缘故，把埃及的那些东西方法通通接受进来，这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接纳所有的圣徒，但是我们也接纳一切不出于基督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眼光啊。你不能因为接纳这个人的缘故把这套东西接进来，你也不能因为说呢把这些东西弃绝的缘故把人也弃绝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啊，有的时候很困难，这是非常困难，弟兄姊妹，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像先知以赛亚一样这个明亮的眼目啊，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但是我们不爱他们身上那些世界的东西呀，世界的方法这些东西啊，这个是中间这两个东西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的。以色列人当初就是他们搞不清楚啊，他们在这个糊涂中间，说你看神把一个智慧给他们了，教导他们来学习。那么为什么下面又发生二十章的这个事情呢？这个二十章这里所讲的呢，是当时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他们眼前所遇见的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这里面也看见神一样的有他自己的一个怜悯在里面。那么他说这里讲到那个事实，亚述王啊萨尔根打发塔尔干到亚士都的那年呢、啊、塔尔干就攻打亚士都，把城攻取了。这个亚士都在是哪里呢？那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加沙走廊这一带地方，是属于非利士人所在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帝国呢把的大将啊，他的国王派了个大将把这个地方攻取了啊。结果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有一个命令呢给了这个以赛亚。什么命令呢？就他叫他要去做兆头。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的先知啊，不像今天呢，我们的讲道你就把道讲清楚就完了，不行的。你呀、啊、不仅讲道，你这个人自己要做兆头。哇，所以做先知真是很艰难啊，做先知真的很艰难。他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什么？赤露身赤脚行走。要行走多久呢？行走三年呢、啊？行走三年。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啊，这里特别神讲说什么？我仆人以赛亚啊，这是神的一个苦心啊。神为要叫神的百姓能够看得明白，看得清楚，所以呢以赛亚光这么讲他们是没办法听不懂的啊。所以以赛亚必须要怎么样，用他自己的本身来表现这些。所以呢这个做先知真的是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啊。这个三年呢就不能穿衣服啊，赤身露体这么走三年，他做回什么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就是告诉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呢？埃及人和古时人他们要被掳去，被亚述掳去，无论老少怎么样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时埃及蒙羞。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神的苦心，是为要叫什么？叫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以赛亚在哪里赤身露体？就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啊，对不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呢，因为这个领悟力太差了，啊，那么讲他也不懂，对不对？所以呢，以赛亚就照着神的命令，就把衣服脱光了，就在路上那么走。这一走啊，这个就会引起注意了，所以这个百姓跑来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他就告诉他们说啊，神已经命令了，我这样走三年，就表示什么？表示埃及和古斯人他们要被掳去三年，他们也要遭遇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羞辱的命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觉神今天要劝勉他的儿女，不是一言一语就能够做得到，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必须要兴起环境。哎呀，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很艰难，传递神的信息啊，非常不容易啊。 我实在很惭愧了啊，但我们赶不上从前的先知们这么样的有力量啊。那我过去很多年服侍主，讲到有时候讲到我自己也灰心呢。我有时候对主说，主啊，我讲这么多到底什么用啊？这弟兄姊妹从年头听到年尾啊，我看也没多大改变。我如果不讲的话呢，他们恐怕也差不多这个样子了。那我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有一天主光照我，你岂不是也是这样吗？啊，我们自己读主的话读了半天，你要真正实行出来容易吗？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代中间，我们所蒙的恩典比旧约神的百姓的蒙的恩典大得多了。因为什么呢？今天主把生命给了我们，对不对？还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呢，我们有主的生命，也有圣灵，还有完整圣经的启示啊。你知道以赛亚在他的年间，以色列百姓手中还没有完整的启示啊，他们哪里有这我们什么新旧约全书的？没有的了。以赛亚书都还没有能够完全列作这个旧约的圣经的，他们只不过是听这些人怎么样传述神的话语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这常常嘲笑说，你看以色列百姓真是糟糕，神这么讲那么讲他都不行。就是你回头看，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更糟糕啊？好像你说啊，我们有主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又有完整的启示，结果呢听主的话一样的不容易。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以赛亚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呢？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们，这个劝告啊，你是不是不太容易？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心与耳受隔离，叫我们能听进你的话语，叫我们实在能够顺服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年长弟兄们对我们有诸般的教导了，我也听了无数的道啊，那么虽然很多我都没有能够完全记住，但是呢，至少那个时候主带领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接受主的话，所以感谢主，有些重要的话也还留在我心里面。那我就看见比我再上一辈的一些弟兄们呢，他们比我们更敬虔，他们对主的话所产生的态度那个情况认真，所以主的话出来的时候呢，那实在是进到神的百姓的生活里面，就好像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一样，他说神的道到了你们中间怎么样，就快快的行开了。所以因此呢，他也要求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为着别处的圣徒们祷告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品质啊，到底我们那个心是不是好土啊？啊，这个对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影响有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呢，主不是不说话，不是耶和华漠视稀少，神的话很丰富，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胃口，能够承受这些话语。啊，我再说，神的劝告对于我们有时候来讲是不容易的，所以需要我们这有一个主动的配合。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再三的在这里强调说呢，在大体的以色列百姓中间，神的话语好像都落了空，但是也不是完全落空，因为什么？还有少数的余数，这些渔民啊，他们呢守住了主的话语，所以以赛亚的话并没有白讲了，总是产生了一些余数。所以我们今天啊，要踩在这个余数的原则里面，活在神的跟前，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是一个好土，是一个柔软的地方，让生命的种子呢还能够种在里面。所以你看当初哈，神对于埃及 对于古时神还是有一个怜悯的。一方面呢，让以赛亚做了兆头先警告他们，当然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了，他们不会接受一个 以色列人的先知的来做他们的这个警戒，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东西的啊。但是呢，神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要看见，很可惜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也是一样的愚昧啊，做先知的真是很苦啊，那个时候啊，当然他服侍神他有他的喜乐啊，我相信，但是相当不容易啊，所以不是三天嘛，就如果拖三天的走的话呢，那么也容易，也不是三个月，三年呐 啊，这个对以赛亚来讲，这个日子都过得真的是何等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神的苦心啊。希望他的百姓呢能够明白，神给他们的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是给他们三年。但是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真正回转呢？只有少数的人回转，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到最后还是余数的原则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渴望能够有得胜的经历，能够活在得胜者的原则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像这个余数一样对神的话有尊重。其实神也是怜悯我们的啊，左一个特会右一个特会，这样讲那样讲啊，这个人讲那个人讲，多少的话语临到啊，这说明什么？神的怜悯，神没有丢弃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来接受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在这个事件的里面，以赛亚所做的这个兆头啊，不仅是对着埃及和古时，也是给以色列百姓看的。他说第六节呢，说哈，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啊、我们素所仰望，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弟兄姊妹们，他们都不过如此，对不对啊？那我们更逃脱不了了，变成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这就告诉这沿海的居民啊，沿海的居民他们看见这个情况，他们还有这种的反应，就证明这说明什么呢？是这巴望他的百姓呢能够从内心的深处能够明白埃及是不可靠的，不能依靠埃及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用属灵的话今天来讲，世界的方法是不能用的，是绝对不可靠的。不管今天在你的理智里面你感觉说这个东西还不错，弟兄姊妹们，你要从心里面内心里面遵循神的话语，你要告诉我这是不可靠的东西。的确，弟兄姊妹，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是能够永远长存的啊，是成为永远的根基的。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希望神的百姓怎么样回转，能够全心依靠耶和华。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任何的时候我们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神，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啊。所以神今天在这里借着这些话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全心的来依赖神。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话我在说，有许多时候容易讲，事情临到的时候不太容易做，等到真正的难处临到的时候，哎呀，我们这是东张西望，就巴不得有一些什么帮助能够出现，对不对啊？啊，所以我就说嘛，这些年很多的团体常常强调信心啊，我们是凭信心依靠主的，一面凭信心，一面要发很多这些募捐的这些信啊，你这个到底是真正相信神呢，你还是眼睛看着人呢，对不对？这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啊。所以那些真正依靠神的人呢， 我们讲过，他就是连对别人呢有一点点的暗示我们的需要都是羞耻的，啊，他都觉得得罪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必须在这里全心的仰赖神的自己。神不可靠嘛，神靠不上去嘛。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很悲哀呀，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的光景，在当日的情况，他们依靠埃及，就到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埃及人反过来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祸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哈，审判这些列国啊，那么就是为了给我们里面有光照，为我们里面有拯救。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呢，因为我们人活在地上的确有太多的软弱啊，很容易不自觉的就依靠人、依靠世界、依靠其他的方法去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所以我这些日子我读这些话，我里面也是觉得很震惊啊，那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这个真正信心的原则，完全的跟随主，能够一直走到路中啊？弟兄姊妹们，路还没走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所以求主的怜悯，好吧？我们晚上就停在这里。
照着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呢，啊，你对我们实在是蛮有恩典跟怜悯。
主啊，
哦，尽管我们常常活在悖逆的光景里面，是吧？但是你向我们存的意念还是美善。
主啊，
敬拜你，主
啊，
哦，你借着各方各道，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是，
并且是要借着你的话，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当中。
啊，
主啊，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实在是不配我们这样的恩典。
是，
啊，但是你还是继续说，在环境当中，你还是继续做。
主啊，
是求我们能够回转归向。
阿门。
我们感谢主。主啊，只要你不停止说话，我们就还有机会。
阿门。
然后我们还有机会见你的面。
阿门。
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完全势力在你的面前。
是。
然后主啊，晚上我们举起心来赞美你。
对。
然后赞美这一位怜悯人的神。
阿门。
赞美这一位爱人爱到底的神。
阿门。
然后我的心赞美。
阿门。
然后谢谢主，晚上再对我们的心说话。
阿门。
并这些话在里面真的是激励我们。
主啊，
激励我们举目仰望你的自己。
阿门。
说举目仰望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
阿门。
说我们等待在你面前。
感谢主，
求你不要停止你手上的工作。
阿门。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的主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阿门。
真是向着你的百姓，向着列邦，主啊，我们都看见你是何等的慈爱，我们感谢主，又非你的怜悯啊！今天我们都没有可赞的地方，是吧？啊，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因着这些话，
能
够长境界啊，让我们能够起来，专一的依靠你，
能
喜悦我们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是吧？今天哦，我们人的难处正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的话语一出来，一定要做成他的功，哦，让我们主多多得着，像加勒一样，哦，专心的依靠主。
阿门。
哦，主啊，你喜悦人，专心的依靠你，哦，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全知、全有、全能、全丰的主。
阿门。
在百姓中伟大。哦，真是让我们眼目完全充满基督。
阿门。
世界和世界的智慧，哦，完全不能与你相比。亲爱的主啊，愿你的教会被建立在神的大能上，而不是人的智慧和委婉言语上。主啊，求你施恩祝福所有听见你话语的弟兄姊妹，真是在你来之先，能够成为预备好迎接主的百姓，
主啊，
能够叫主你的心满足。
阿门。
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主，我们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真实能看见你是可靠的主，是全然可靠的主，比任何地上的事物都可靠，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全心的依赖你。亲爱的主啊，你也愿意做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依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主啊，地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势力能与你相比。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主啊，叫我们在世的日子因着天天靠近主，认识主，主啊，叫我们就不依靠你之外任何的人事物，不依靠任何地上的方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蒙拣选，从世人中，从列邦中被分别出来。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不属于列邦的。主啊，你今天让我们成为你独特的子民，主啊，乃是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的主啊，愿我们在地上在地的日子，因为仰望主的怜悯，天天活在主的同在里面。亲爱的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活真是经历从上头来的供应，主啊，叫我们灵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常常欢呼在主的跟前。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若是在往日我们有很多地方得罪你的，因为我们用了世界的方法，用了人的方法，用了人的手段，依靠了什么人，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亲爱的主，今天在我们里面仍旧把我们炼得纯净。主，愿你在地上真是得着一般充满信心的人。主啊，愿你来的时候地上真是有一般有信德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这些话语不是一些解释的话语，一些道理而已，但愿你在这里激励我们。亲爱的主，更多向我们显现，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Thank you.